欢迎来到闹冥想。今天呢，我们将谈论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不过在此之前，我想补充一些关于昨天介绍的成瘾的知识。首先，我想与你分享的是轻度上瘾的一些指标。像昨天讲到的那样，不当的使用社交媒体会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影响，比如情绪、睡眠、人际关系、工作和其他日常活动。请你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以下这些情况。第一，你是否在没有 WiFi 或找不到手机时感到焦虑和担忧？第二，你在听到或看到消息提示时，就会立刻条件反射地查看手机。第三，只要你一睡醒，或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使用手机，你一定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查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第四，即使有别的事情要做，你还是会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第五，晚上从睡眠中突然醒来，你会第一时间伸手去找手机。第六，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和他人对你的回复总会让你产生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情绪，比如悲伤或愤怒。第七，你留意到自己总是忍不住去想网上的文字、照片以及别人回复的内容。第八，你总是通过玩手机来填补自己感到无聊和不开心的时间。第九，有时即使你没把手机带在身上，你仍感觉自己听到了消息提示音，或感受到了手机在口袋里的震动。现在，请你花一些时间，想一想，你是否已经出现了以上描述的这些情况中的一种或多种，或者你脑海中出现上述以外的其他情况。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关于社交媒体的社交属性，也就是所谓的其他人。社交媒体除了通过它的设计来吸引和留住我们的注意力之外呢，从字面上来看，社交媒体还有很强的社交成分和社会属性。人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在远古时代，融入群体对于保证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呢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社会组织中，个人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人。但我们与社交媒体的关系表明，从始至终，我们一直都是需要社交，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感受和确定自己。朋友圈发动态、回复评论、发消息，如果没有这些社交环境，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失去了意义。试想一下，你知道没有任何人会回应，或根本看不到你发布的内容，你还会愿意发状态吗？根据社会心理学，一个人最理想的社交圈是150人，其中包括家人、亲属、朋友以及见过几面的熟人，聚会上见到的朋友的朋友、邻居、同事、其他工作上有交集的人。关于全球社交媒体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社交媒体。47亿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访问他们的社交媒体，并且拥有2个以上的社交平台的账号，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无形之中正与上亿人产生着联系。我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不只是使用社交网络的人数惊人， 与你在网络上产生关联的人，同样也会让你意想不到。你和谁在联系，和谁交朋友，被哪些人关注，这肯定会导致其中一部分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你，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与你产生联系。这不同于你的父母、伴侣或你的意中人，你的同学或同事，前任或者是你最近有过联系的人。因为社交媒体被如此多的人使用，同时我们也能通过它连接到各种各样的人，这让社交媒体显得格外重要，但它不该重要到让你因此失眠，感到沮丧，让你无法专注于社交媒体之外的生活。换个角度想想，为什么它不该那么重要？归根结底，它不是真实的生活，它所展示的只是被精心挑选出的生活片段。你和所有人一样，都只能看到或展示希望被人看到的那一小部分。当然，各有所好，有些人想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无比精彩，有些人则选择展示他们感到忧伤的时刻或想法。但殊途同归，我们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想要被人看到，想要被人关注。不要误解，渴望被关注和被理解本身是十分正常的事。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喜欢并且需要和他人建立联系。但问题是，你如何为自己获得关注？你会为了得到关注而强迫自己做某些事情吗？你得到的关注多大程度上与真实的你有关？你所展示出的是真实的你吗？是你的全部吗？亦或是一个被修饰过的形象？哪些人的关注是你一直想要得到的？请花一些时间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暂停或回放音频。社交媒体对你如此重要，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塑造的全新的世界，你会不自觉地被其吸引。这也是由一些不受个人控制的生物和进化的原因造成的，这会让你不自主地觉得社交媒体无比重要。但是，你仍然可以改变你和社交媒体的关系。我想以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课程。我并不只是以心理学家和正念老师的身份来教这门课的，我同样呢对社交媒体有着丰富而深入的个人体验。我在社交媒体上活跃了超过20年，我的行为逐渐发生了很多改变，这些改变呢有好有坏。我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脸书，这个类似于中国的微信。这些年呢，我好几次注销了我的账号，又总是重新用起来。我总是不自主地花费比我想象更长的时间去刷动态，也经常被收到各种的评论所影响。最近几年，脸书被很多负面事件所围绕，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抵触心理。1年前，我永久地注销了我的脸书账号。为什么我说这次是永久的呢？因为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想起过它。显然，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不过，故事没有因此而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除非我决定永远退出所有的社交媒体，但我不打算这么做，所以我做了些改变。我和我的丈夫改用了其他的聊天软件，他是我在聊天软件里唯一的联系人，或者说我唯一会聊天的对象，所以我打开了消息提醒。其他人的聊天呢，都被我设置成了静音模式，我也不再收到来自于其他软件的消息通知，只有当我主动打开软件时，才会看到信息。适应这个改变，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可以长久维持的调整，因为它为我带来了很多的满足感。不过， 新的挑战又来了。最近呢，我开始用一个名叫“照片墙”的社交软件来分享我的工作内容。我得持续关注我和这个新平台的关系。接下来呢，我要给你讲第二节课的挑战，这源于我是如何关闭社交软件消息提醒的经验。请你选择一个或者是多个社交软件，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等，选择合适你的等级去改变消息提醒的设置。第一级，在锁屏状态收到提醒，但只能看到发信人，不显示消息内容。第二级，锁屏后不收到提示，只保留 APP 的数字角提示你新消息的数量。第三，彻底关闭所有提示。试试这几个选项，比如你选择关闭所有通知时，留意你将如何回应。如果因为想知道有没有人发来消息而随时开着 APP， 你也可以对此做出相应的改变。不要忘记告知身边的人，并记得给那些有可能在紧急情况下联系你的人呢，可用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发语音、发文字消息，或者是发一条动态告诉大家，你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可能不会及时回消息。这一系列的挑战呢，都是在让你观察自己，深入了解自己的行为，并探索有哪些轻松可实现的改变方法。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用一种冥想练习方法来探索你想成为怎样的人。感谢你的聆听，我们明天见。